感谢主带领我们进到我们这次布道会的第二晚的布道。
感谢主带领我们去到我们布道会的第二晚的布道。
传道人在此要奉主之圣名本着圣经来阐明今天的得救要道。
传道人今天要奉主耶稣圣名讲述今天的圣经的要道。
今天要谈的是耶稣是道路。
今天要讲的主题是耶稣是道路。
我们昨天也提到耶稣是真神。
我们昨天也有提到耶稣是真神。
他是道，他道成这个肉身，
他是 道成了肉身。
所以圣经对主耶稣他提到的是降生而不是诞生，
所以圣经里面提到主耶稣的是降生并不是诞生。
所以我们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庆祝圣诞节，
所以我们在真耶稣教会里面不会讲作为圣诞节，
因为圣经提到耶稣是从天而降，人就在天。
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是从天而降，但是仍旧在天的。
所以他降生是带有目的性的。
所以他降生是带有目的的。
乃是为了拯救我们全人类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
也都是为了拯救我们全人类的灵魂。
他是造物主而不是被造的。
他是造物主而不是被造的。
所以他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
第三天他复活甚至升天了。
第三日复活升天。
他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
他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
他自然也能够救我们出死入生，能够进到将来永恒的天国，
自然都可以带我们出死入生，进入将来永恒的天国。
所以主耶稣借着流血牺牲成为我们今日洗罪的全员，
所以主耶稣藉着流血牺牲成为我们今天 死罪的全员。
所以他在世期间他特别向我们世人来做一个宣告，
所以他特别在这个期间向世人做一个宣告。
我们首先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
我们首先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六节。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我们来看第六节。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
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好，那这一段是主耶稣自我的宣告。
这段圣经是主耶稣自我的宣告。
他说他就是道路。
他说他就是道路，
他就是真理，
他就是真理，
他更是生命，
他更加是生命。
所以天下人间没有再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所以天下人间没有再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如果不借着他我们将来没有一条路能够到天父真神那里去。
如果不藉着他的话我们将来没有一条路是可以带领我们去到天父那里。
今晚我们就针对主耶稣所宣告的我是道路来做彼此的思考。
今天我就用主耶稣所宣告的我是道路做一个彼此的。
我们先了解道路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先了解道路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知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道路。
我们知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道路。
道路是人车一个通行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
道路是人车一个非常重要通行的管道。
道路是从 A 到 B 里面它必须透过道路我们才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
道路就好像 A 和 B 中间有一条道路才可以互相去到大家的地方。
也就是如果没有路我们就无法到达我们想要去的地方。
意思就是如果没有路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去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我们看人类的科技越便捷好像路做得越多。
我们看到人类的科技好像越方便做的路就越多。
包含了路上的道路。
包含了路上面的道路，路上的道路。
还有铁路。
甚至是铁路。
这个飞机在这个天空也有所谓的航道。
飞机在天空都有所谓的航道。
这个船只在海中也有所谓的航道。
船在水里面都有所谓的航道。
我们在香港我们有三条那个海底隧道。
在香港有三条海底隧道。
我们也有这个港珠澳大桥。
我们都有港珠澳大桥。
就是目前现今世界里面最长的一个跨海大桥。
是目前世界里面最长的跨海大桥。
全长有55公里。
全长有55公里。
那为什么要耗资这么多的金钱来做这些道路呢？
那为什么要耗资这么多的金钱去做这些道路呢？
因为没有路人就无法从 A 点到 B 点了。
因为没有路的话就没办法，人就没办法从 A 去到 B 点。
那有很多人在讲人生这一条我们就放在一个人生的道路这个起跑点上。
很多人都会说人生是一个道路。
很多人说从小不要输在起跑点上。
都会说从小就不要输在这个起跑线上面了。
所以从小孩子就为了课业很非常的竞争啊。
所以小朋友由小开始就会为了功课非常的竞争。
这条道路我们也不断的追求我们的事业，也不断的追求世上的名利跟地位。
这个道路，我们就不断地追求，我们都追求这个世界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地位。
我们总觉得能够让这条路我们走得更顺畅，而且我们更能够达到我们所期待的一个目标。
我们总是希望这条路可以走得更加顺畅，更加可以达到我们所期待的目标。
人的生命也常常比喻成为一个道路，
人的生命都经常比喻为一个道路。
世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路，
世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路，
我们才能够到达我们所要去的地方，
我们才能够到达我们所要去的地方。
如果我们走的路走不正确的时候，
如果我们走的路走得不正确的时候，
你光是努力没有用，因为你可能是反了方向的。
只是努力的话就没用了，因为可能是反了方向。
你再怎么认真努力反方向，你永远没有到达你要去的地方。
再认真努力但是却是反了方向的话，永远都没办法去到想要去的地方。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生命也在走这一条道路。
我们的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生命都是走这条道路。
我们需要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
我们需要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面。
有人说走错路要叫什么呢？叫做 走了冤枉路啦。
有人说走错路会怎么说呢？就是走了一条冤枉路。
因为错方向什么都错了。
因为一错方向什么也都错了。
好，那为什么主耶稣要自我宣告他就是道路呢？
那为什么主耶稣要自我宣告他就是道路呢？
难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需要路吗？
难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一条路？
难道人真的有一天会走到一个没有路的时候吗？
难道人有一天真的会走到一个没路的时候吗？
我们先来看箴言，来看十四章。
我们先来看箴言第十四章。
箴言的第十四章，来看第十二节。
箴言第十四章第十二节。
箴言十四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
箴言十四章第十二节。
十二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好，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人有一条路以为是正路。
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人以为有一条路是一条正路，
可是至终这一条路却是一个走向死亡的道路。
但最终这条却是走向死亡的道路。
其实说实在，我们人生这一条路要能够走到最后，其实尽头就是一个没有路的时刻了。
其实
没有盼望的路了。
人走到最后的一条路就是一条没盼望的道路。
所以人生这一条路，你不管再怎么努力，你到了终点站就看不到路了。
所以人生无论你几努力都好，一去到终点就没办法再见到路了。
所以目前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极大的困惑。
而目前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一个极大的困惑，
就是人找不到生命的出路。
就是人找不到生命的出路。
不管再多的哲学家还是文学家，
无论再多的哲学家还是文学家，
还是政治家，也无法带领我们走出生命没有路的这个困境。
还是政治家都没办法带领我们走出这个生命的困境。
一旦人走错了路，很容易人就会迷航了。
一旦人走错了路，很容易就会迷航了。
所以这个时代很多人生命感到非常的困惑，也非常的迷惘。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世代的人，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生命非常的困惑和迷茫。
过去有一个美国的文豪叫做海明威啊。
过去有一个美国的文豪叫做海明威。
他是堪称当时二十世纪一个文坛一个非常具有代表的灵魂人物。
他堪称二十世纪文坛具有代表的人物。
他曾经在1954年写了一本《老人与海》这个小说。
他曾经在1945年写了一本叫《老人与海》的小说。
得到世界上最崇高的诺贝尔的文学奖，
得到世界上最崇高的诺贝尔文学奖，
而且三度他被拍成这个电影，
而且是三度被拍成电影。
我记得我在读中学的时候，老师特别推荐了这本书。
我记得我在读中学的时候，老师特别推荐了这本书，
甚至要我们这个写那个读书心得的报告，
甚至要我们写一个读书报告。
他说这个小说是非常励志的小说了。
他说这本是一个非常励志的小说。
我一直信以为真，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值得让我们学习去追求的部分。
我一直信以为真，认为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追求的部分。
可是慢慢长大之后，上网了解海明威最后是怎么离世的呢？
但慢慢长大之后，最后了解到海明威是怎样离世的呢？
他在得奖之后的七年，
他得奖之后的七年，
也就是说他在得奖当下其实心情是非常的低落。
意思就是即使是他得奖的当下，他的心情都是非常的低落。
他长期处在一种忧郁之中，
他长期处于忧郁之中。
经过了得奖之后的七年，他后面举枪自尽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经过得奖七年之后，他却是吞枪自杀了自己的生命。
那我想当我知道这样的结果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
但当我知道这样的结果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为什么一个人得到了一辈子梦寐追求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理想地位，却是造成他生命最大的困惑呢？
点解一个人终于可以追求到佢一个生命极致嘅呢一个追求嘅时候，但系会却系成为佢一个困惑呢？
他得到了许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追求的奖项，为什么他人生却感到极大的空虚呢？
佢得到一个好多人都冇办法得到嘅奖项，但系点解佢却系感到非常嘅空虚呢？
我试着再从他的小说里面来去看他的人生到底经历过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甚至尝试喺佢嘅小说入边去了解究竟佢人生究竟经历过啲乜嘢事情。
为什么一个人会走到没有路的时刻，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来了断自己的生命呢？
点解一个人行到冇路嘅时候，必须用一个咁样嘅方式去了结自己嘅生命呢？
我就从他的小说里面看见了他的生命已经进到了极大的虚空感。
我就从他小说里面已经见到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到极大的虚空。
与其说这个小说是智力的小说，不如说它是一个悲剧收藏的小说。
与其说这本小说是一个励志的小说，不如说它是一个悲剧收藏的小说。
这个小说的情节很简单，
这个小说的情节很简单，
可是却能够得到这么崇高的诺贝尔文学奖。
但却是能够得到这么崇高的诺贝尔文学奖，
显然这个小说勾起人心中的一根心弦。
显然是这个小说已经勾起到人心里面的一根弦，
让许多人读了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很多人读了之后就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所以海明威是写一个岛上提到一个老人，他年纪大了。
海明威写的小说是关于到一个老人在岛上面讲他的年纪大了。
他可能过去很会抓鱼，可是他年纪大了。
他过去可能很懂得捉鱼，但是他年纪大了。
他为了证明自己还是有存在的价值，
他为了证明自己还是有存在的价值，
他依然每天的按部就班就出海去抓鱼了。
依然每日的按部就班出海捉鱼。
他带着一只非常简陋的钓具，
他带着一个非常简陋的钓具，
还有一艘无法承载大鱼的小船，
还有一艘无法承载大鱼的小船。
他每天就在茫茫大海之中来追求他所谓的成就感，所谓的他的鱼获。
每日就是在他茫茫大海当中去追求他的成就感和他的鱼获。
提到他经过了84天连一条鱼都钓不到，
有提到他经过84日一条鱼都捉不到。
很多人开始质疑这个老人家老了，他抓鱼的技术已经不像从前了。
很多人开始质疑这个老人家已经老了，他的技术已经不如从前了。
他为了证明他自己老了还是很有用的，
但他为了证明自己老仍然是很有用的。
他经过了85天终于钓到一条非常大的马铃鱼。
他经过85日之后最后终于都钓到一条非常大的马铃鱼。
一开始上钩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那个拉力是前所未有的，这只鱼一定是非常的大只。
一开始上钩的时候，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拉力，他就知道这条鱼一定是非常的大只。
他又害怕拉得太紧，造成这个鱼钩可能鱼线断掉了。
但他又害怕拉得太紧，会令到这条鱼线断了。
他费时了三天三夜，不断地跟这个大鱼来周旋来搏斗。
他费时三日三夜去跟这条大鱼周旋搏斗。
一直到最后，鱼累了，老人也累了。
一直去到最后，鱼累了，老人都累了。
可是最后他慢慢收线，这个鱼终于从这个海底里面跳上来了。
但是最后他慢慢收线的时候，这条鱼终于从海里面跳上来了。
他看到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鱼，比他的船身还要大。
他见到这条是比他船更大的鱼。
当下他的辛苦好像觉得都值得了。
当下他的辛苦感觉都已经非常值得。
他终于可以带着鱼获来证明他老了可是很有价值。
他终于可以带着鱼获去证明虽然他老了但是仍然是很有价值。
就慢慢地把这个鱼线慢慢地收到后面靠近这个渔船，后面用这个鱼叉不断地插在这个鱼的身上。
就慢慢收线收到去这条鱼靠近鱼船的时候，他就用叉去插近这条鱼。
终于制服了这只大鱼。
终于制服了这条大鱼。
于是因为鱼太大，把它绑在这个船身旁边了，
然后就将这条鱼绑在船身的旁边，
想说可以啊，安稳的回到港口来得到别人给他的一个肯定了。
他就想着可以很安稳地带着这条鱼回到港口，然后得到别人的肯定。
可是没有想到这只鱼因为鱼叉插在他的身上流了好多的血，
但没想到因为这条鱼插有很多鱼叉插在他的身上流了很多的血。
后来出现一只鲨鱼出现了，
后来有一条鲨鱼出现了，
很可能在这个鱼货里面咬了一口啊。
咁就在这条鱼货里面咬了一口。
哇，好像啊，这个鱼好像吃了他自己身上的一块肉一样。
熬过下就好似食咗呢个老人身上面嘅一块肉一样。
于是老人带着非常疲惫的身躯，又拿着鱼叉跟这个鲨鱼来搏斗。
然后呢个老人又攞住非常疲惫嘅身躯同呢一个鲨鱼搏斗。
于是这个鱼叉就插在鲨鱼身上，就沉到海底去了。
然后呢个鱼叉就插咗喺鲨鱼身上，然后沉入海底。
接着流了更多的血，还有一群的鲨鱼出现了。
接着就是流了更多的血，然后就 一群鲨鱼出现了。
他没有鱼叉可以搏斗，后面眼睁睁看着鲨鱼不断地吞吃了他的鱼货。
然后他就没有鱼叉可以跟鲨鱼搏斗，所以就眼白白地见到这一群鲨鱼去吃了他的鱼货。
故事最后是提到他回到港口的时候，这个鱼剩下鱼的白骨而已啊。
故事最后提到的就是这条鱼回到港口的时候就剩下白骨。
就这么简单的小说内容，却得了这么崇高的诺贝尔文学奖。
就是这么简单的内容，但却得到这么崇高的诺贝尔文学奖。
那我自己在看这个小说，我在思考生命不也是如此吗？
当我看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就思考生命不是都是这样吗？
海比喻我们生存这个世界，
海就好像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
这个捕鱼的老人就是我们所有人追求世界上名利地位的我们呢。
这个捕鱼的老人就好像我们追求世界上名誉地位的人一样。
这个很大的鱼或玛丽鱼就是我们所追求得到的成就感呢。
好大的鱼获就是我们所追求想得到的成就感。
看似我们努力，终于花了很多的时间，也赔到了很多的健康。
就好像我们努力之后花了很多时间都赔上很多的健康。
可是后面却发现我们身边的鲨鱼出现了。
但是后面却是发现我们身边的鲨鱼出现了。
鲨鱼可以指着一个病痛临到我们的身上。
鲨鱼可以说是一个病痛临到我们的身上。
为了得到医治，我们不惜把我们过去所赚的钱来去换取这个健康。
为了可以得到健康，我们不惜是用上以前所赚到的钱去换取这个健康。
可是慢慢的发现鲨鱼越来越多，后面死亡临到了我们的生命。
但慢慢发现鲨鱼越来越多，死亡临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人生走到最后不就剩一具白骨吗？
我们人生走到最后不是就剩下一条白骨吗？
我就在想从海明威的这个著作里面反映他里面的人生观。
我就从这个海明威的著作里面去反映到他的人生观。
他告诉世人，你在努力没有错，你得到世上极大的成就感。
他告诉世人，你再努力是没错的，你得到世人的成就感。
可是最后你逃避不了病痛的。
但你最后他是逃避不了病痛。
死亡临到你的身上，你什么也带不走。
死亡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什么都带不走。
所以你说这个小说是励志小说还是悲剧收场的小说呢？
所以你说这个小说是励志的小说还是悲剧收场的小说呢？
非常可惜，海明威不认识耶稣基督。
非常可惜的是海明威他不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他的生命有了极大的成就，但是却带来极大的绝望感。
所以他的生命有极大的成就之后，却是换来极大的这个寂寞感。
我们来看传道书情感第八章。
我们看传道书第八章。
传道书的第八章，我们来看第八节。
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
传道书的第八章来看第八节。
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
第八节，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这边提到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能力掌管自己的生命。
这边提到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能力掌管自己的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到几岁，我想在座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我们的生命的长度。
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活到多少岁，我相信没人知道自己生命的长度。
也无人能够掌管人的死期啊。
也都没人可以掌管人的死期。
圣经说这场征战无人能免啊。
圣经说这场征战没人能免。
所以死亡对人的生命来讲，它是一个征战。
所以死亡对于人来讲是一个征战。
我们知道一个征战一打一定是有输有赢的。
我们知道征战一打一定有输有赢。
但是死亡的征战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这个征战。
但死亡的征战却是没有人能够胜过。
当死亡临到人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输的。
当死亡临到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输的。
我们人生最后换来的不就是一具白骨吗？
我们人生最后换来的不是都是一条白骨吗？
这不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吗？
这个不是我们生命的写照吗？
所以我们在想说，为什么耶稣是道路？
所以我们就想，为什么耶稣是道路呢？
为什么说人的生命会走到一个没有路的时候？
为什么当人的生命会走到一个没路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从生命的原点来看，为什么人会没有道路？
我们必须要从生命的原点来看，为什么人最后会没有道路？
我们先来看这个马太福音，来看第七章。
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
马太福音的七章来看十三到第十四节。
马太福音第七章看第十三到第十四节。
马太福音七章来看十三节。 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圣经特别提到人的生命也像在选择道路一样，
圣经也特别提到人的生命就好像选择道路一样。
其实人生的选择只有两条路，
其实人生的选择只有两条路，
第一个叫做走窄路，
一个叫做走窄路，
第二个叫做走宽路，
一个叫做走宽路。
那什么叫做宽的路？
什么叫做宽的路呢？
那宽的路就是好走的路，
宽的路就是好行的路。
为什么好走？因为啊，是引人犯罪的道路。
为什么是好行呢？因为它是一条引人犯罪的道路，
人能够享受最终之乐的道路，
人能够享受最终之乐的道路。
那当然很多人想走这一条路啊，
那当然很多人就会想行这条路啦。
但是很抱歉，这条路好走，可是走到后面是走向灭亡的道路啊。
但很抱歉的就是这条路虽然好行，但它却是一条灭亡的道路。
另外一条路是窄的路，
因为另外一条是窄的路。
那窄的路是很难走的路，
窄的路是很难行的路。
可是这一条路走的人少，但是引到的是到了一个永生的一个道路。
虽然这条路行的人是少，但是却是一条引人去永生的道路。
为什么讲窄路？因为它不好走。
为什么说它是窄路呢？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不好行的。
它必须要遵照着神的诫命，还有遵照着圣经的这个界限来生活。
它必须要是根据神的诫命和圣经的界限来生活。
所以进窄门走小路是指着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啊。
所以行窄门是指着我们领受着生命的救恩。
我们立志走在那个很少人走的路，却是遵循在神道路上的这条路。
我们立志行在很少人行的路，却是遵行神要我们行的路。
这条救恩的路从耶稣基督降生离世钉十字架之后就打开了。
这条道路自从主耶稣降生钉十字架离世升天之后，这条路就打开了。
所以今天我们香港教会来举办灵恩布道会，就是敞开了这一条路。
所以我们今天香港教会举行这个灵恩布道会，就是将这条路打开。
所以这个路一直是开着，我们愿不愿意来接受这个道路呢？
这条路一直都开着，但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条道路呢？
但是非常的可惜，如果从创世纪里面来看见人选择的不是窄的路，而是宽的路。
但很可惜的是，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已经见到人所选择的并不是窄的路，而是宽的路。
所以当时神跟人立约，什么园中的树都可以吃啊。
所以当时神同人立约的就是园中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吃。
只有一棵树叫做善恶树的果子，那个果子你不能吃啊。
除了一棵就是善恶果上面的果子不可以吃。
吃的日子就会死亡啊。
吃的日子就会死亡。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神跟人所立的约啊。
我们知道这个是神同人所立的约。
你想说我又没有跟神立约。
那可能你就会想到我都没有跟神立约。
可是当时神只有创造一个始祖叫做亚当啊。
但是那时候神只是创造了一个人叫做亚当。
亚当跟神立约代表他代表了全人类来跟神立约啊。
亚当同神立约代表的就是他代表着全人类同神立约。
所以亚当一个人的背约代表全人类都在背约的一个状态里面。
所以亚当一个人的背约就是代表着全人类都是这个背弃这个同神的约的状态里面。
一旦人犯了罪就断绝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一旦人犯了罪就会断绝了人同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圣经怎么说呢？
所以圣经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罗马书，来看第五章。
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
罗马书的五章来看第十二节。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
罗马书的五章来看第十二节。
罗马书五章第十二节。
十二节，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所以整个圣经里面，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它的讲法都是一致性的。
所以整本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它的讲法都是一致的。
今天人为什么会遇到没有路，会遇到人死亡的这件事情？
今天为什么人会没有路，会去到死亡，会遇到死亡呢？圣
经很直接的讲，因为人的犯罪，人的背约造成死亡临到人的生命。
圣经很直接的跟我们讲，就是因为人的犯罪，所以人的背约就令到死亡进入我们人的生命里面。
然而罪的工价就是死亡，
而罪的工价就是死。
所以造成人在最终人是没有生命的出路的。
所以人在罪里面是没有生命的出路的。
我们人生可以不断的对未来有很大的期望，我们不断的来希望我们的每一天。
我们人生可以有非常多的期望，可以去希望期待我们的每一天。
但亲爱的朋友，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我们都要面对的一天。
但亲爱的朋友，我们必须要面对一天。
就是我们要面对一个没有明天的一天啊。
就是我们要面对一个没有明天的这一天。
我们即使已经到了21世纪，是一个非常文明非常科技的时代。
即使去到21世纪，我们已经是一个非常文明、非常科技的时代。
可是人的进步带来了很多我们生活方面的便利感。
但人的进步带给我们生活很多的便利。
但是我们却看见人生活的痛苦指数也不断的升高。
但我们却是看到人的痛苦是不断的升高。
罹患精神疾病的人也越来越多。
有精神病的人都越来越多。
人的病痛是过去的世代所没有的。
人的病痛是过去时代都没有的。
没有错，医术的发达，可是我们却无法追上新病毒的出现。
没错，医学是发达的，但我们都没办法去追上新病毒的出现。
我们看见婴儿人的进步也造成整个空污的产生，还有气候暖化的问题。
我们看到人的进步都要产生了很多问题，有气候暖化的问题。
我们来思考，科技没有带给我们更高的道德品质呢？
我们的科技但是都没有带给我们更高的道德品质。
财富也没有因此带给我们人类更大的生活的品质。
财富都没有一直带给人家有更大的生活品质。
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压力太大，后面找不到路，甚至用轻生的方式来了断生命。
我们在社会里面都听到很多人压力太大，他没办法找到一条道路，所以最后决定是轻生。
我看过一个新闻提到一个名人他自杀了。
见到一个新闻，一啲嘅名人去自杀。
后来有人就发现他的书桌里面写了一个遗书。
后来有人就发现佢嘅书桌入边写咗一本遗书。
遗书里面写了很大的大字，提到我绝对不是自杀，我是寻找解脱而已啊。
书入边讲到佢嘅绝对唔系自杀，只系寻找一个解脱。
自杀真的就是解脱吗？
咁自杀系咪真系一个解脱呢？
如果将来还有审判的事情，我们能够逃得过神的审判吗？
如果将来有审判嘅事情，我哋可唔可以逃得过神嘅审判呢？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今天人类现在一个困境。
所以我哋呢度就可以知道，我哋而家人类系陷喺一个困境。
就是你在认真生活，你在行善，可是到后面你是没有路的。
就是你认真生活，你行善，但去到最后你却是没路的。
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主耶稣向我们来宣告啊！
所以我哋感谢主，主耶稣今日向我哋宣告。
他就说我就是路啊，
话我就是道路。
如果接着我就有一条路是到天父那里去的。
如果藉着我就有一条路可以去到天父那里。
一旦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将来的生命是没有死亡的。
一旦去到那个地方，我们将来的生命就不会有死亡了。
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盼望啊。
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盼望。
在台湾的北部有一个五姐妹。
在台湾的北部有一个五姊妹。
45年前她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在45年前他还没信主的时候，
那时候才27岁，
那时候他才27岁，
工作能力很强，在台北一个非常精华地段他就买了一间房子了。
工作能力非常之强，他在这个台湾非常之这个黄金的地段就买了一个没有一间屋。
他自己开业开一个这个美容院，
他自己是做美容院生意的。
那后来因为非常的忙碌，工作也非常大的压力。
后来因为非常忙碌，工作压力都非常之大。
还有房租的问题，有时候客人不多，也造成还要发员工这个薪资。
还有这个，因为很多问题，还要给一些人工去的员工。
他看起整个店，还有员工的生计，还有他整个家庭的生计。
有他这个铺头，他员工的生计，还有他自己家庭的生计。
那久而久之，这个压抑到后面，他造成了他有长期的失眠的问题。
久而久之，他最后是有一个长期失眠的问题。
慢慢到后面他没有办法工作了。
慢慢去到最后他是没办法工作了。
他想到连医生都没有办法解决，我就找民间宗教信仰来解决嘛。
他就想到了，连医生都没办法可以解决我的问题，那不如我就找一些民间宗教去帮助。
找到没有神可以拜啊。
但他找遍了很多的神，找到最后他觉得已经没有神可以拜了。
那在这个当下，他的先生长期失业。
在那个时候他的心里面就是失业了，
所以家里面只能够靠他，不然孩子怎么办呢？
家屋企入边嘅孩子只可以靠佢，如果唔系佢点算呢？
后面他就得了忧郁症啊，
后来他就得咗抑郁症啦。
甚至他说，如果能够一了百了，他会比较轻松一点啦。
甚至乎佢有讲到，如果可以一了百了嘅话，佢就会比较轻松。
他在28岁的时候，他母亲28岁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了断生命。
他在28岁的时候就想起他母亲在28岁的时候都用这样的方式去了结自己的生命。
他那时候的生命觉得我自己好像没有路走下去了。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已经没办法再有路走下去了。
他尝试过很多的方式了断生命，可是在最重要的时刻总是被人家救起来了。
他尝试过很多的方法去了结自己的生命，但是在最后每次都是会被人救回。
有一次他想说，不然就从这个高楼跳下去算了。
他就想到不如就在这个高楼跳下去了。
他想说跳下去，没想到很多的电线缠绕他的脚后面，他竟然不是直接落地，是缠绕着慢慢的到这个地面上。
佢就谂住跳楼，点知跳落去嘅时候就有好多电线缠绕住自己嘅双脚，咁去到最后嘅时候，缠绕住双脚就慢慢咁样跌落地下。
他不仅没死，造成了他的脊椎受损。
佢唔单止冇死到，仲会造成咗佢脊椎受损，
造成他全身都瘫痪啦。
然后就造成佢全身嘅瘫痪。
李先生一看见他，哇！这个太太这样下去，我要照顾先生，跟他离婚啦。
先生见到佢太太变到咁样嘅时候，就决定要同佢离婚啦。
他过去身体状况还可以的时候，他都不想活下去了。
佢呢一个过去身体状况仲 OK 啲嘅时候，佢都已经唔想再活落去啦。
他现在整个生命、整个身体都瘫痪了，他要寻死，他也没有能力了。
依家佢成个身体都瘫痪啦，佢想寻死都已经再冇能力啦。
这个时候真的是他人生没有路，而是感到最绝望的时刻了。
呢个时候就系佢人生冇路，而且感到最绝望嘅时刻啦。
感谢主耶稣的救恩临到他的身上，
但感谢神主耶稣的救恩临到他的身上。
我们都常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嘛，
我们经常会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有一个我们本会的姐妹她是教钢琴的，认识这个五姐妹。
有一个本会的姐妹，她是教钢琴的，她就认识这个五姐妹。
后来她就带了很多教会的 CD 就送给她，
她就带了很多教会的 CD 去送给她，
跟她见证这个福音，
同佢见证呢个福音。
很感谢主，他在这个期间，他也很绝望，听诗歌，很多诗歌都是圣经的道理。
感谢主，佢喺呢个时候就听好多嘅诗歌，而好多嘅诗歌都系有圣经嘅道理。
那主既然从这个诗歌里面带给他很大的力量跟盼望啦，
主耶稣就喺诗歌入边带俾佢好多嘅力量同盼望。
他在听这个诗歌里面感到非常的喜乐，
佢听呢个诗歌就感到非常嘅喜乐。
后来他愿意来跟这个姐妹一起来祷告，
然后他愿意同姊妹一起祷告。
经过一段时间的慕道，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慕道，
后面他下定决心来受洗。
后来他下定决心要受洗，
因为他瘫痪，怎么受洗？他是在这个担架直接下去来受洗。
但是他瘫痪，那他怎么受洗呢？那就是直接用一个担架去抬他下去受洗。
非常奇妙，主的恩典，在这个洗礼上来之后，他可以坐起来了。
非常奇妙的，就是靠着主的恩典，他洗礼之后可以坐起身。
虽然他没有全部都好，可是光是这一点他体会到神真的是存在的。
虽然他没有全部都变好，但是光是这一点他就已经感受到神是真的存在的。
虽然他人生还是这么样的悲苦，但是他重新用不同的视野来看待自己的人生。
虽然他的人生是非常的悲苦，但是他重新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的人生。
虽然他每次去聚会都要坐着轮椅，
虽然他每次去聚会都要坐着轮椅，
他总是坐在后面，很多弟兄姐妹都跟他打招呼，他都带着微笑的。
总是坐在后面，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跟他打招呼，他总是带着微笑。
很多人都觉得他为什么会这么喜乐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为什么会这么喜乐呢？
他的身体是瘫痪的这个坐着轮椅的，他为什么每天都可以这么喜乐呢？
他的身体是瘫痪的，但是他都是坐着轮椅的，但是为什么他都可以这么喜乐呢？
他就做见证，主耶稣重新给他新的生命了。
他就做见证，就讲到话主耶稣重新给他一个新的生命。
他说他的生命充满了盼望。
他说他的生命充满着盼望。
这个盼望不是期待他有一天会好会走路。
这个盼望不是他有一天可以走路。
即使一辈子他都不好，他相信我将来生命结束，主耶稣预备一个更好的添加让他能够过去。
即使他不可以痊愈都好，但他都明白到主耶稣是预备了一个添加，当他过去的时候可以入去。
那为什么他的生命有截然不同的一种眼光呢？
那为什么他的生命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眼光呢？
朋友，因为他找到了这一条路。
亲爱的朋友，就是因为他找到这条道路。
有人说当我们能够看得远就能够走得直
有人说我们可以看得远就可以行得直，
但是我们一般的世人对人生能够看多远？
但我们一般的世人对于人生可以看到多远呢？
我们最远看到哪里？看到棺材我们就看到绝望了。
我们如果看到棺材就会感到绝望。
但是基督徒我们看的是在人的死亡后面却是有天国的预备
但我们基督徒看到的是在人的死亡之后就会有一个天国的预备。
所以基督徒对死亡不是绝望，而是一种盼望得到真正的实现了。
所以基督徒对于死亡并不是一个绝望，而是盼望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实现。
那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找到一条永生的道路。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们找到一条永生的道路。
所以主耶稣他自我宣告，他就是道路。
所以主耶稣自我宣告，他就是道路。
他就是这个路的门，他也是一个设立这个门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他就是这个门，就是设立这个门的一个，就是过去这个门的重要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十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
约翰福音的第十章，我们来看第七节，我们来看到第九节。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到第九节。
我们如何寻得这个门路，就是透过神所设立的教会来找得到啊？
点样可以行到这条道路呢？就要透过神所设立的教会。
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里面提到羊圈的比喻。
这里第十章里面提到羊圈的比喻。
这个羊圈的比喻指的羊圈就是指的得救的教会来说的。
羊圈的比喻就是指住羊圈，就是这个得救的教会。
我们来看第七节，我们看到第九节。
我们由第七看到第九节。
七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了。所以可见这个羊圈只有一个门啊。
可以见到这个羊圈只有一个门。
你要进到这个羊圈，一定要透过这个门路才能够进去。
你要行去这个门，就你要行去这个羊圈，就必须要透过这一对门。
那耶稣自我宣告，他就是门啊。
耶稣自我宣告，他就是这条门。
他就是这个进到这个门的那个道路啊。
他就是进入这个门的道路。
如果能够从这个门进去，就能够得救了。
如果可以从这个门进去，他就可以得救了。
好，那这个门就是门路，就是方法。
这个门就是门路，就是方法。
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哦。
所以我们来看第九节。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啊。
凡从我入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那到底耶稣所说的门又是什么呢？
咁主耶稣所讲嘅门又系指住啲乜嘢咧？
从这个门进去就能够得救啦。
又话从呢个门入去就可以得救啦。
那到底什么是必然得救的主要的条件呢？
咁到底乜嘢系必然得救主要嘅条件呢？
我们来对观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
我哋嚟睇第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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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第十六节。
我哋嚟睇第十六节。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
十六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好，我们刚读到了，从这个门进去的必然得救。
我们刚刚读到的就是从这个门进去的必然得救。
那到底什么是必然得救的条件呢？
那么什么是必然得救的条件呢？
这个门是什么？这个路又是什么？
这个门，这个路又是什么呢？
第十六节这边提到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啊。
第十六节这里提到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所以可见神所设立的门路就是透过洗礼这件事情啊。
所以这个神所设立的门路就是透过洗礼这个事情。
我们看见主耶稣亲自来到这个时空，
我们见到主耶稣亲自来到这个时空，
他亲自设立了有关怎么洗礼的方式，
他亲自设立有关洗礼的方式。
他本身是神，他不需要接受洗礼，可是他尽了诸般的义啊。
他本身是神，不需要洗礼，但他却是做了一个榜样，
也就是他留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给我们，
就是他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给我们。
所以这个门路就是方法，就是道路。
所以这个门路就是一个方法，就是一条道路。
那怎么进来？就是透过受洗啦。
咁要点样入去呢？就要透过受洗。
当然，今天很多的教派，基督教界里面都有所谓的洗礼。
当然，今日好多嘅基督教派入边都有唔同嘅洗礼。
但是洗礼如果不按照耶稣所设立的方式，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进到这个门进去的。
但若然洗礼唔照住耶稣嘅方式，咁我哋一样都系冇办法进入神嘅路。
所以主耶稣是怎么洗礼的？我们看到圣经记载，他是在约旦河来洗礼啊。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怎么洗礼的呢？他是在约旦河里面洗礼的。
他在流动的活水里面来洗礼。
他在流动的活水里面洗礼。
我们看见耶稣洗礼是全身入水，是从水里上来的。
我们看到主耶稣洗礼是全身入水，从水里面上来的。
这个不是只是仪式而已啊。
这个不只是仪式，
因为在洗礼的每个动作都有它很深入的属灵的奥秘在里面。
因为洗礼的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个很深奥的属灵的奥秘在里面。
那洗礼的全身入水有什么奥秘性呢？
那洗礼全身入水有什么奥秘呢？
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六章。
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
罗马书的第六章来看第二节，我们来看到第四节。
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到第四节。
罗马书的第六章来看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好，所以这边提到了这个洗礼的每个动作 它有很深的预表在里面。
这边提到洗礼里面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个很深奥的预表在里面。
第三节特别提到受洗是归入到耶稣的死里面去啊。
第三节特别提到洗礼受洗是归入主耶稣基督的死里面。
所以我们要透过洗礼是归到耶稣的死里面。
所以我们要透过洗礼归到耶稣的死里面。
你要怎么归入到耶稣的死里面呢？
要怎样归入耶稣的死里面呢？
第四节提到我们要与他一同埋葬。
第四节提到的就是我们要与他一同埋葬。
所以为什么洗礼要全身入水？它预表就是要与主耶稣同埋葬。
所以为什么洗礼就要全身入水呢？因为它预表着的就是要与主耶稣同埋葬。
你能够透过耶稣洗礼的示范的方式全身入水，
你能够透过主耶稣的示范方式全身入水，
才能够在这个瞬间在灵里的奥秘当中是与主同埋葬，
才可以在这个瞬间在灵里面的奥秘里面就与主同埋葬。
从水里上来就是预表我们能够与主同复活，
从水里面上来就是预表着我们可以与主同复活。
不仅如此，来看第五节，
不单止这样，我们看第五节。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好，特别提到说我们要在耶稣的死的形状与他联合。
特别提到我们要与主耶稣的死里面与他联合。
很多教派的洗礼方式有很多种，
不同教派的洗礼方式有很多种，
有的是挖池子洗礼的，
有的是挖个池洗礼、
有的是过这个池子的血跟水过了就是洗礼了，
有啲就係过一个期入面有啲水就係洗礼啦。
那有的洗礼的动作是十字架的样式来洗礼。
有啲洗礼嘅动作係十字架嘅样式去洗礼。
有的是仰面来洗礼。
有啲係仰面洗礼。
但圣经里面记载很清楚，我们要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啊。
但圣经入面讲得好清楚嘅係我哋要同佢死嘅形状联合。
有人说没有错，耶稣死的形状不就是钉在十字架上吗？
有人话冇错啊，主耶稣死嘅时候咪就係被钉喺十字架上面咯。
但是我们要回头来看圣经，耶稣当下那个死的形状是什么？
我们要回去圣经看究竟耶稣当下死的形状是怎样呢？
我们如果没有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如果我们没有在他死的形状上面跟他联合，
将来就无法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了，
将来就没办法在复活的时候跟他联合了。
耶稣死的形状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耶稣死的形状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请看十九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
来看三十节。
第三十节，
约翰福音的十九章来看三十节。
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节，
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好，圣经特别提到耶稣当下死的形状是什么？
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耶稣当下死的形状是怎样的呢？
在他断气之前，他说成了，什么东西成了？救恩成全了。
就是在他断气之前，他说成了，什么成了呢？就是救恩成全了。
在把灵魂交付神之前，他是面向下，是低下头。
在将灵魂交付之前，他是面向下，低下头。
这个就是我们要洗礼的方式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洗礼的方式。
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的洗礼是到流动的这个活水里面。
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的洗礼是要去到流动的活水里面。
全身入水是与主同埋葬。
全身入水是同主同埋葬。
低下头是在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低下头是要在死同主耶稣死的形状上同他联合。
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设立的门路，就是主耶稣所设立的方法。
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设立的门路，主耶稣所设立的方法。
如果你不从这样的方法里面，我们还是没有进到主耶稣的救恩里面。
如果我们不从这个方法里面，都是没办法去进入主耶稣的救恩里面。
我们的罪还在，我们的罪还没有洗净呢。
我们的罪仍然在，我们的罪都还没洗净。
结束之前，我最后来讲一则见证。
结束之前再讲一个见证。
我们本会有一个姐妹叫做文理庄姐妹。
我们本会有一个姊妹叫做文姊妹。
她过去也接触到了基督教的信仰。
她过去都有接受过基督教的信仰。
她也在其他教派里面来接受了洗礼。
她都曾经在其他教派里面接受过洗礼。
有一次她留学来到德国来读书。
有一次他留学去到德国读书，
后来认识本会的一个姐妹，
然后认识本会一个姐妹，
姐妹就跟他讲，我们都是基督徒啊。
姐妹就跟他讲，我们都是基督徒
啊，欢迎你能够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来参加聚会，
欢迎你来到真耶稣教会参加聚会。
于是他就跟他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来慕道。
于是他就来到同我们一个姐妹去到真耶稣教会慕道。
慕道一段时间，他非常认同我们教会的道理。
慕道一段时间之后，他非常认同教会的道理。
可是唯独一样，就是洗礼这个事情，他非常的抗拒。
但唯独一样就是洗礼这件事情，他非常的抗拒。
我本来就是基督徒啊，我也接受洗礼，在过去的教派里面呢、啊。
佢就话我本嚟都系基督徒，我都系有曾经喺其他教派入边接受过洗礼。
我们都是用一本圣经，都是信一位耶稣啊。
我哋都系用同一本圣经信同一位耶稣。
为什么来到真耶稣教会还要再重新洗礼呢？
咁点解嚟到真耶稣教会要重新洗礼呢？
我哋传道翻了很多的经文，跟他讲洗礼一定要照着圣经的方式。
后来传道翻咗好多嘅经文去同佢解释，就系洗礼一定要照住耶稣嘅方式。
他用很多的方式去推啊，那个是耶稣那个时代跟我们不一样啊。
佢就用好多嘅方式去推，就话呢个系耶稣嗰阵时嘅时代同我哋依家系唔一样嘅。
耶稣那个时代没有自来水，需要到流动的活水去洗礼啊。
耶稣嗰时候冇自来水，所以就要去到流动嘅活水度洗礼啦。
我们都什么时代有自来水？我们在会堂后面啊，做个池子。自来水一开，这边一放也是活水啊！
我哋去到教会后边开刮一个窿，然之后放啲自来水，呢度开水，嗰度放水嘅话，都系一个流动嘅活水。
所以对传道来讲，对洗礼他不能够接受。
所以对佢嚟讲嘅话，洗礼佢唔能够接受。
后来传道人就跟他讲一件事情。
后来传道人就同佢讲一件事情。
不然哈，我怎么讲你都没有办法接受，不然你直接祷告来问主耶稣好了。
话既然我点讲你都冇办法接受，咁不如你直接祷告问主耶稣啦。
他真的很用心，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上。
佢就好认真将呢个事情放喺祷告上面。
有一次教会刚好有举办呢个祷告会，
咁啱有举行一个祷告会。
祷告会当中很奇妙，主耶稣透过异象告诉他，你要在真耶稣教会来洗礼。
祷告会透嘅时候，主耶稣透过异象去同佢讲，佢要喺真耶稣教会入边受洗。
他在祷告里面，突然看到了主耶稣出现啦。
佢祷告入边见到主耶稣出现。
那主耶稣啊，他那时候看主耶稣高高的啊，他矮矮的。
佢见到主耶稣系高高嘅，佢矮矮嘅。
他一下认定这个就是主耶稣。
佢一下就认定呢个系主耶稣。
后来主耶稣就牵着他的手。
后来主耶稣就拖住佢只手。
他就问主耶稣：主耶稣，你要牵我到哪里去啊？
佢就问主耶稣：你带我去边度咧？
耶稣一句话也没说。
耶稣一句说话都冇讲。
耶稣就把他牵到河流旁边。
就带佢去到河流旁边。
耶稣手指指着河流说：孩子，你要去受洗。
就同佢讲啦：孩子，你要去受洗。
孩子，你要去受洗。
孩子，你要去受洗。
他当下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佢讲下完全搞唔清楚咩状况。
已经洗礼过啦。
因为佢觉得自己已经洗过礼啦。
那瞬间，这个意象又跳到另外一个画面啦。
瞬间都去跳呢、这个异象，都跳到去第二个画面。
他就看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
佢就见到主耶稣钉喺十字架上面。
耶稣两手被钉穿，戴着荆棘的冠冕。
耶稣两手被钉穿，头上戴住荆棘冠冕。
他看到底下好多人在哭啊！
佢见到台下边有好多人去哭喊。
他突然还不能够意会到，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佢都冇办法去意会到，点解会系咁样嘅咧？
为什么主耶稣突然被钉在十架上呢？
点解主耶稣突然之间被钉喺十字架上面咧？
突然有一个兵丁拿针矛，在耶稣的肋旁扎了一下。
后来有一个兵丁攞住一个矛喺耶稣嘅肋旁刉咗下。
当中好像亲眼看见，他说：不要啊，不要啊！
佢就好似亲眼见住咁样就讲话：唔好啊，唔好啊！
他就看见耶稣的肋旁有流出的水，又流出的血。
他就见到耶稣的肋旁有流出的水，同埋流出的血。
主耶稣看着他，对他讲说：孩子，你不要伤心了。
主耶稣就同他讲话：孩子，你不要伤心。
孩子，你要去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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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在当时的祷告领得到了宝贵的圣灵。
他都在讲。祷告当中得到宝贵的圣灵，
后面他心完全接受，原来洗礼要到流动的活水。
后来他心里面完全接受，原来洗礼是要去到流动的活水。
于是他就下定决心来这个报名甚至来接受我们本会的洗礼。
于是他就下定决心要受洗，接受本会的洗礼。
亲爱的朋友，两千多年前主耶稣已经预备了这个道路。
亲爱的朋友，二千多年前主耶稣已经预备了这条得救的道路。
这个救恩的门，这个路一直是敞开的。
这个门一路都是敞开的。
我们到世间的路，我们走错了可以再回头的。
我们在这个世间的路走错了可以回转头。
但是信仰这一条路一旦走错了。
但信仰这条路一旦走错了。
你不是到生命的最后才说：哎呀，我走错路了，这条不是得救的道路了。
如果去到生命的最后，你才发现自己走错了路，这条不是生命
的
道路。
余地了。
你就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得救不是哪个人说了算。
得救唔系话边个人讲嘅算，
很重要。我们要根据圣经来寻找一个得救的道路。
好重要嘅系我哋要根据圣经去寻找得救嘅道路。
求主帮助带领我们，
求主嚟帮助带领我哋，
能够开启我们的内心，
能够开启我哋嘅内心，
能够下定决心来奔跑寻找这条得救的道路，
能够下定决心奔跑呢条天国嘅道路。
一起来唱诗，
一齐嚟唱诗，
441首，
441首。
立下决心，永不再留恋这世界的凄美。数天地每件宝贵的信息，一心一目熄灭。想出耶稣，离开罪恶枷锁，他心是不变，他公义永存，他应许必成就。耶稣，我来求你，我灵自有欢喜。耶稣，至高真神。决心跟随主耶稣，忠诚仰望救主，听从他命令，遵行他旨意，他是
现在是要一起来体验、神大能的时刻。
我们现在要一起来体验神大能的时刻。
很多道理用人的理性是非常难接受的。
神的道理用人的理性是非常难接受的。
但是当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自然在圣灵的带领，我们来接受了、圣经的福音。
但当真理的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圣灵去了解圣经的福音。
祷告祈求灵恩、其实、也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祷告祈求灵恩其实都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来到神面前没有别的，就是来信靠他。
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其他东西的，就是要来信靠他。
因为神什么都知道。
因为神什么都知道。
当我们带着极大的需求来到他的面前。
当我们带着极大的需求来到神的面前。
他晓得我们的意念，更知道我们里面的需求。
他知道我们的意念，都知道我们的需求。
我讲一个见证，我们就来做祷告。
讲多个见证，我哋就嚟做一个祷告。
我过去有一次去马来西亚协助圣工。
过去有一次去到马来西亚协助圣工。
听到传道人来分享一则祈求圣灵的一个小见证。
听到传道人分享一个祈求圣灵嘅小见证。
有一个姐妹啊，她的邻居有一个老太婆，年纪很大的阿婆啦，
一个姊妹，佢邻居有一个好老嘅老太婆。
这个阿婆她是客家人。
这个婆婆是客家人。
其实她有孩子，等同好像也没有孩子一样，因为孩子都不照顾她。
她有小朋友，但都好像没小朋友一样，因为他们都不照顾她。
所以这个阿婆其实生活非常的、这个清苦了。
所以这个婆婆的生活是非常的困苦。
刚遇到灵恩布道会，姐妹觉得她非常需要耶稣。
去到灵恩布道会的时候，姐妹有个姐妹就觉得她非常需要耶稣。
同样像我们的布道会，她就邀请她来了。
同样布道会的话，她就邀请她来了。
那后来传道在讲台讲啊，因为在马来西亚是讲国语，然后翻那个英文哈。
喺马来西亚，因为系讲国语翻译英文嘅。
其实啊、这个阿婆她只会听客家话，所以她都听不懂。
但系呢个婆婆佢净系识听客家话，所以其实佢都听唔明。
整整坐了一个小时，她都听不懂传道在讲什么。
坐咗成个钟，其实佢都听唔明传道讲乜嘢。
准备要祷告，那个带领她那个姐妹就很着急啦。
准备要带领佢嘅时候，带佢嚟嘅姊妹就好焦急。
啊，这个老人家。一个小时都听不懂啊，他待会要怎么祷告呢？
就觉得啦，呢个老人家佢成个钟头都听唔明，咁一阵间佢点祷告咧？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会讲客家话的传道人，
然后他就揾咗一个识讲客家话嘅传道人。
在祷告之前，要他跟他来介绍怎么祷告。
祷告之前，同佢介绍要点祷告。
因为不到几分钟要祷告了，所以传道也不知道从哪里讲，所以讲了很多，这个阿婆都听不懂。
所以但差唔多祷告，但系传道都唔知点样开始讲起，咁所以讲咗好多，婆婆都听唔明。
后来阿婆就跟传道这么说，
后来婆婆就同传道咁样讲啦。
传道你讲这么多我都听不懂。
传道你讲咁多，其实我都听唔明。
你说待会要到前面祷告，我也愿意啦。
你话我一阵间要去到前面祷告，我都愿意嘅。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就好了。
我只系知道一件事就 OK 啦。
我待会到前面祷告，请问那个上面那个听得到听不到？
我一阵间去前面祷告嘅时候，究竟上面嗰个系听唔听到咧？
你讲那么多我都听不懂，我只要知道待会祷告的时候，那个上面的到底听得到还是听不到？
佢话你讲咁多我都听唔明，但我就想知道一阵间我出去祷告嘅时候，究竟上面嗰个会唔会听得到？
传道一听这个阿婆怎么那么单纯啊？
佢传到一听就觉得点解婆婆咁单纯嘅咧？
传道就拍住胸脯说：阿婆，我跟你讲，上面那个一定听得到。
所以传道就拍住心口讲话：婆婆你放心，上面嗰个一定听到。
阿婆第一次来教会，道理都不懂诶。
婆婆第一次嚟到教会，道理都唔明白。
他抓住一个信念，上面那个一定听得到。
佢捉咗个信念，就是、上面嗰个一定听到。
啊，他继续话就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佢就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他就反复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就反复咁样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只有一个信念，上面那个一定听得到。
他知道他的信念就是上面那个一定听得到，
他也知道他一切的需要，
他都知道他一切的需要、
哦、他真的把很多内中的情绪需要都告诉了主耶稣，
他就将心里面很多的需要都告诉主耶稣。
那整场的聚会结束，祈求灵恩，只有他得到圣灵。
整场聚会结束，祈求灵恩的过程，只有他得到圣灵。
结束之后，他就看那个传道，传道传道，那个上面真的听得到耶。
他就跟传道说，传道上面那个真的听得到、
哦、传道都不好意思，小声一点，我知道。
他就传道都不太好意思，叫他小声一点，他知道。
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别的方式，就是信他。
亲爱的朋友，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其他方式的，就是除了信他之外。
当你懂很多道理，但是你都不信他，来到前面祷告，他怎么赐给你恩典呢？
你懂得道理，但你不信他，那神就怎样赐给你恩典呢？
所以待会不管你是要祈求灵恩，
所以阵间无论你系要祈求灵恩，
还是带着什么需要，我们只要有个信念，主耶稣一定听得到。
定系带住一个信念都好，我哋只需要有一个信念，就系主耶稣一定听得到。
那待会有传道人会在我们头上帮忙按手祷告。
一阵间传道人会帮忙喺头上面按手祷告。
如果祷告，我们舌头本来就喺这么结束开始跳动啦。
如果我哋祷告嘅时候嘅舌头开始慢慢跳动嘅时候，
我们就顺着他，因为圣灵要降在你的身上。
我哋就要顺住佢，因为圣灵要降临喺你嘅身上。
啊、我们要祈求圣灵、啊、我们接受按手，我们请到前面。
我们要祈求圣灵接受按手的可以来到前面。
一起同心跪下祷告。
一起同心跪下祷告。